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灵帮助我们，也赐下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大行的路。主，我们恳求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你，来持守你的道，向着标杆直跑，直到见你的面。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创世纪的第十六章。亚伯兰神虽然应许他他的后裔将来像天上的星众星那么多，数算不过来。在第十五章也很清楚地告诉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来到他身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妻子撒来不生育。那十六章的第一节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不给他生儿女，不是说撒来不愿意，这是神的作为，因为时候不到。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你看这个，我们看到人有自己的办法，不生育那么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前面亚伯兰以为是他的那个仆人以利以谢是他的后嗣，那神说不是，说必须是他自己生的。那现在还不生，他的妻子撒来就着急了。那有一天跟亚伯兰说，那既然神不能使我不能生育，那可能就是让你娶一个妾。那现在正好有这样一个使女夏甲，那么你让亚伯兰跟这个夏甲同房。那这个是不是出于神呢？从下面来看很明显，不是出于神，这是出于他们人的意思。那下面我们看亚伯兰是怎么回应他妻子的。他妻子跟他这么一说，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名字亚伯兰，他作为家里面的头，他听从了妻子的话。我们今天这些做丈夫的常常听妻子的话，最后把自己陷在困境当中。亚伯兰他应该是什么？应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旨意，去求问神，这样做可以不可以？是不是神的意思就是透过这种方式让我有后裔？这是亚伯兰应该做的，但是他没有寻求神，而是妻子怎么说他就怎么去做，也是凭着仁义，不是出于神。那神有没有拦阻呢？我们看下面第三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弟兄姊妹，十年是不短的一段时间了。我们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没有几个十年。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是亚伯兰75岁，到现在十年过去是85岁了。而呼召的时候就告诉他后裔怎么样，他的后裔如何如何，但是到十年了，现在还看不到这儿希望，所以就着急。那么一着急，他们就用自己的办法 他妻子这么一说，亚伯兰就照着做了。他们要透过自己的方式要产生后裔。那神有没有拦阻呢？看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神没有拦阻，那这就是神。神没有拦阻，许可允许他们这样去做，但是神允许他们这么做并不表示他们这么做是对的。今天也是，我们常常我们有时候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做的时候神也不拦阻，但是不意味着神不拦阻我们所做的这件事一定是对的，合神心意的。神不拦阻有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等了十年迟迟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出生，所以他们就用这种办法来成就神的应许，用人的办法来成就神的计划。他们没有忍耐的主，这个时候其实神仍然是让他们去等候，去忍耐，在忍耐等候的过程当中来学习信心的功课。什么情况下需要信心？那就是在忍耐不住的时候，不愿意等候的时候继续来等候，这就是信心。显然亚伯兰和撒莱在这个功课上在这儿失败了，想凭自己的意思来成就神的计划。那今天也是，我们如果凭着自己的意思向神摆上，这儿的摆上在神面前都不会算数，神不承认，没有价值。所以后面我们看到亚伯兰和夏甲同房以后怀孕生的这个孩子以实玛利，神说这不是应许之子，在神眼前不算数，最后让亚伯兰把这个以实玛利和夏甲赶了出去。以实玛利没有资格来承受亚伯兰家里面的一切，没有继承权。所以这儿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我们服侍神，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当中，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做了也是白做，不算数。所以将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辛辛苦苦的服侍，结果是一文不值，神不纪念，神不把他们算到这个神赐福的行列当中，神不会赐福。所以我们服侍神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不要辛苦了半天，做了半天都白做了。亚伯兰现在就在这件事情失败了。下面说他这个夏甲怀了孕啊，自己有孕了，有孕在身，所以他看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小看撒莱。撒莱才是这一家的祖母。夏甲即使怀了孕，她也是一个使女，这个身份她靠自己这个怀孕是改变不了的。第五节，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撒莱现在本来是想借着夏甲来得一个儿子，他最后归在他自己的名下， 结果呢，夏家怀了孕以后就开始小看他，在家里面可那是有征战的。那撒勒对亚伯来说，我因你受屈，好像这件事是一开始亚伯来做错了，其实这件事是因撒勒而起的。这次让我们想到了这个亚当夏娃。不愿意承担责任，亚伯兰是有错，那么这件事一开始是撒兰来挑起来的，他现在为自己所做的来付上了代价。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这个时候才想起了神了。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你可以随意待他。我们在这儿仍然看到亚伯兰仍然是用人的方法在解决，没有到神面前来寻求。所以亚伯兰在这件事情上，你看他的这个虽然相信神的应许，但是用错误的方式来去做，而且我们看到是一错再错。所以当我们正是平时我们不求问神的时候，不真正的来寻求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用一个错误来纠正另一个错误，这就是我们常常失败的表现。然后撒来苦待他，撒来由亚伯兰给他撑腰，他就开始苦待夏家，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那苦待一定是承受很多的苦，受不了，承受不了，所以夏家就逃跑。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个亚伯兰和撒来一开始夫妻二人应该是和睦的，现在突然有这个夏家纳了妾以后的介入，家里面就出现了纷争，出现了征战。所以你们看到凭着自己的意思向神摆上，靠着自己，最后一定会给自己造成属灵的难处，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谨慎的。我们好多的难处可能常常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自己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属灵的难处，在那受苦。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素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出现了征战，在前面神没有介入，他们那么做神也没有拦阻，神任凭他们。但是到这个夏甲从撒来面前逃跑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开始介入。我们看到神而且神没有对亚伯兰说话，而是对夏甲说话。神没有对亚伯兰说话，没有对撒来说话，而是对夏甲说话。我们这儿是其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然后说第八节，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没有说夏甲你往哪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而说撒来的使女夏甲。神这儿告诉夏甲你的身份，你是撒来的使女，撒来是你的祖母，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位置。那么难道神不知道吗？神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的。神这么问的时候，常常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这件事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们处理的方式是不是对。那夏甲说， 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神说撒来的使女，他也在很清楚，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他也没说他去哪里，他其实真的不知道 要往哪里去，只知道去就是逃。第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他说从撒来面前逃跑，他可以从他的祖母面前逃跑，但是逃不出神的权柄。今天没有一人可以逃出神的权柄。那神就跟他说了，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回到又回去，伏送伏。从上面神借着神的使者跟夏甲所说的，是要夏甲来清楚他自己的身份。他即使是怀上了亚伯兰的孩子，但是他的身份仍然是使女，不是祖母。而且让他回去要送服在撒来的手下权柄之下，不可以来欺负自己的祖母。然后第十节，神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就如果你伏在这个祖母的手下，回到你祖母那里，那神必然会负责看顾，而且你的后裔也极其繁多。这是神对夏甲的应许。夏甲不是神拣选的，他的后裔那么就从这个后面生的儿子以斯玛利出来，这也是对以斯玛利的应许。十一节，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告诉他你现在怀的是一个儿子，生下以后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神听见了你的苦情啊，这句话真的是看到神对人的怜悯啊。夏甲是一个使女，不是神拣选的，但是他的苦情神仍然能够听见。以实玛利括号里面说就是神听见的意思，这个听见是有神的怜悯，有神的慈爱。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到，神不仅怜悯撒来，怜悯亚伯拉罕，神看过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也看过夏甲的后裔，神也看过这些外邦人。神是所有人的神，即使不信，神仍然顾念他们。所以是主耶稣说，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神看顾好人，也看顾歹人。那么神也不仅拣选了以色列的这些肉体上的后裔以色列人，神也拣选了外邦人。正是因为神能够听见我们的苦情，神怜悯我们，神也接受我们，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恩典能够到神面前来。然后十二节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他就是以实玛利。所以以实玛利这个人呢，为人必像野驴。野驴什么？野驴是不服管教的，不受约束的，不受人的驯化的。那么以实玛利就是这样，是不受约束，想做什么做什么，我行我素。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今天很多的阿拉伯人都认为以实玛利是他们的祖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些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种冲突一直在持续不断，从以实玛利生下的一些后代就开始，后面那个约瑟被卖到埃及，也是他的哥哥们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对这个约瑟丝毫没有同情，当作商品，他们到了埃及就卖给了埃及人，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样一个敌对的关系。那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到应许之地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跟他征战的当中就有着以实玛利的后代。特别这儿我们看到说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个众弟兄对于以实玛利来说，那就是亚伯兰的其他儿子，包括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色列人就是从以撒而出的。这儿说以实玛利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我们中文译成了东边，其中要表达的意思看不出来，而原文的意思是对面，东边就住在你的对面，就住在你的面前。什么意思呢？就是跟你彼此为仇。神在这已经告诉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世世代代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冲突一直在持续，我们相信一直会持续到主耶稣再来。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看顾那是神的怜悯，他在这儿遇见了神，所以神不仅向亚伯兰写信，也向夏甲写信。神每一次写信一定有神要做的事，一定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妈，我也看见了神吗？十四节，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比尔拉海莱原文的意思就是看顾我的神的井，因为在井边神跟他说话，这是第一次提到井。在圣经里面好多时候是在井边神要和某个人说话，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在井边遇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在井边向这个妇人说话，把福音传给他。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十五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这个名字是神给起的。十六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从在哈兰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75岁，到现在生下这个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的时候是86岁，经过了11年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后面我们会看到以实玛利也不是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从这一章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也看到了亚伯拉罕的软弱，他的失败。虽然相信神对他的应许，但是他是用自己的方式要来为神做事，来成就神的应许。这是对我们极大的提醒。 我们在神面前都要向神去求告祷告，神要真正从神那里来领受，确定领受的是对的，然后再去做。而亚伯兰在这件事上也没有祷告神，没有去考虑神的心意，私自做主，最后付上了这样的代价，在家里面出现了征战，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给他的后裔以色列人也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同时我们看到神在亚伯兰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神没有拦阻，而是做完以后神才开始介入。神也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这样，神允许我们去做，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如果不合神心意，我们必然会为此付上代价，给自己造成属灵的上难处。这是给我们很多的功课。但愿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凡事祷告神，凡事寻求神，神不允许的我们不去做。好了，分享到这儿。